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何立峰赴美为习近平开路，能否改善拜习会的政治氛围，还有中澳修复关系能否改善中国的地区形象。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1月9号开始在旧金山举行两天会谈，目的是进一步稳定双边经济关系，同时也为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奠定基础。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丽亚分别从白宫和旧金山为您报道相关的情况。那耶伦跟何立峰的会谈呢，是美中之间最近几个月来密集沟通的一部分。有关会谈的情况，我们先连线在旧金山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丽亚，你好。
你好，叶凡。
那美国财长耶伦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星期四开始了两天的会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会谈的背景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耶伦跟何立峰呢是，他这次会谈有两个方面的一个背景哈，一个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最近的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之间呢都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个互动，以进一步稳定双边的关系。那么用中方的话说，就叫止跌企稳。那从今年6月以来，我们就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有财长耶伦、总统的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都相继访问了中国。那么中国那个中共政治局的委员、外事办主任兼外长王毅呢，在10月26号也回访哈，就是访问了华盛顿，与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都进行了会谈。而且拜登总统呢还比较罕见的在白宫跟王毅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会晤。那么这个就是这次呢耶伦跟何立峰的会谈就是双方高层密切沟通的一部分。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美中两国元首就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间隙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啊。我们看到白宫也证实了，不过目前中方还是没有做出正式的一个通告哈。那么耶伦跟何立峰的这个两人的会谈呢，不仅是刚才我说就是中美高层接触这个努力的一部分，一方面是稳定的这个双边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希望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刚才说的，这是当然就是如果这次会谈能够取得进展的话，自然就会给这个即将登台的这个拜习会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做一个铺垫。叶凡。
那么按照惯例，在正式的会谈前，耶伦跟何立峰对媒体发表了讲话，那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一天会谈的情况，包括会场的气氛进展如何？
是，第一天的会谈呢，就是在这个10月9号早晨10:30左右开始的哈，我们一起可以看一下这个，他们昨天两人讲话的一个情况。
As I've sa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desire to decouple from China. A full separation of our economies would be economically disastrous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We seek a healthy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benefits both countries over time. When we have concerns about specific economic practices, such as those that prevent American firms and workers from competing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we will communicate them directly. Again, a warm welcome to California, and I look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谢谢财长女士，很高兴在美丽的旧金山和财长女士再一次的会晤。据我们北京会晤之后还不到4个月时间，我们再次见面，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呢再进行深入交谈。这次我们会晤的这个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进一步继续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借用我们前不久我们王 王毅主任和布林肯国务卿会晤时候所说的话呢，就要重返巴厘岛，同向旧金山。我理解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对，叶凡，你看从两人讲话的语气和表情，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就是双方这个互动还是比较好，那个气氛呢我觉得也是比较融洽的。在他们那个两个人对媒体发表讲话之前呢，其实先是在有一个这个拍照的一个机会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脸上都笑容满面。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此前这个美中两国官员会谈时候的表情，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氛围跟之前是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2021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这个最高层官员，就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还有当时也是外长王毅跟布林肯和沙利文在那个阿拉斯加会谈哈。我们当时都还记得，就是当时在媒体还在场的时候呢，双方就公开的进行那个唇枪舌剑哈，火药味非常的浓厚。最近我们看。王毅就是刚才提到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呢，他与布林肯之间的那个虽然就是不像上次那样的一种很针锋相对的这种气氛，但是布林肯在国务院跟王毅进行会谈的时候，对媒体讲话时脸上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笑容，他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只这样说了一句话，我记得他这样说的，说我欢迎王毅外长来到美国，我很期待在今后两天与他进行建设性的会谈，然后就没了。当时这个这么简短的一个开场白让王毅当时感到有点很意外，他当时都忍不住说了一下，说哦这么短。所以就是你看，就耶伦和何立峰在质询中都谈到了，就是提出自己感到关切的问题，耶伦就是说美方会进一步讨论这个为了国家安全目的而使用这个经济工具哈，继续会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来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那何立峰在讲话中也提到，就是希望就中方经济领域的一些重点关切与美方进行交流，为两国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和营商的环境。那其实就是说气氛是比较好，但是该谈什么还是要谈，就是双方的一些关切一定还是会就是跟对方提出来。对，所以至于你刚刚提到的进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会谈是早晨10:30开始的，我下午4点返回到这个会谈的现场的时候呢，双方其实还是在继续讨论。那么我也问了美方的这个官员，就说那么当第一天会谈有没有取得些什么进展，当时官员就告诉我说他们在第一天不会就会谈的进展情况做出任何的一个通告哈。那么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会谈进入了第二天，有什么安排？
对，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就是早晨还是开始会谈，那么会谈预计在中午12点之前结束。根据我们目前接到的通知，就是说耶伦会在这个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呢，就召开一个记者会，向媒体介绍这个会谈的进展情况。据我了解呢，其实中方也会向中国的媒体吹风，为中国的媒体哈，就是如何报道这次会议这个定下一个基调，所以他这个吹风会是不对外国媒体开放的。那么就对目前就是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只要等到今天的这个耶伦的这个媒体发布会才会知道这两天的会谈究竟取得什么样的进展的情况。我想这个进展情况可能还是，我想可能是跟拜习会，就中方目前还没有通告，就是正式的通知说那个习近平会跟拜登进行会谈，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他们是在期待这次会谈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这样好让他们就是说做出一个正式的通知。
好的，好，非常感谢莉亚从旧金山为我们发来的报道。那说到这个拜习会的这个消息呢，美国白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15号将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仍然不愿意确认习近平是否将前来美国和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谈这样的消息。那么有关最新的进展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我们做介绍。耀毅，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方还没有确认拜习会的成立啊。不过呢，这个白宫的国安会呢，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当中的一位资深官员就表示呢，也有记者问到资深官员说，哎，白宫方面现在已经是宣布了拜习会要来举办了，中方却为什么还没有确认？他表示说呢，美方跟中方是协调了一个时间，也就是在这个中国的时间约晚上9点的时候，美国时间在星期五的早上8点的时候呢，中国方面应该就会针对习近平要出席 APEC 以及拜习会来做出宣布，所以应该很快的，中国方面根据白宫的说法，中国方面就会做出宣布了。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中国台这个白宫宣布了说，11月15号星期三呢，拜登跟这个习近平将会在旧金山湾区来进行拜习会。那么当然记者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不是在旧金山市当中来举办，而是在湾区的附近，那是否有安全上的考量？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官员也表示说呢，的确是因为总统的这个维安的考量呢，不能够直接讲说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在整个旧金山大的湾区一个概括的地方呢来做举办。那目前呢，拜习会的时间也还没有确定下来。那此外呢，在11月9号的晚上呢，有两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呢，是对媒体进行了背景简报。那么资深官员强调说，这个拜习会很多人会批评说呢，美国是为见而见啊，为了要见这个习近平而见习近平。但是资深官员对此说法做出反驳。他说呢，拜习会的前提其实就是在美国并没有在自身的利益或是价值观上做出了退让，反而是已经更加前进了。包括在拜登政府过去3年来呢，这个对中国的半导体还有半导体的制造设备进行出管制，而且呢，拜登也签署了对中国限制投资的行政命令。同时呢，中国涉及违反人权、强制劳动、核不扩散等等呢，美方都有制出制裁，同时呢，也继续的坚持自由航行权。那么对于本次的拜习会呢，白宫方面是表示说，并不会有一个具体的成果，或者是所谓的可交付成果，就 deliverables 来宣布，也就是可能双方不会来签订任何的东西，可能也不会宣布任何的共同的声明。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官员是认为说，为什么不会有这样具体的东西？他说，第一个是说，现在的美中关系已非是5年或10年前的关系了，所以现在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呢，要来管理竞争，防止冲突的负面风险，并且确保沟通管道的畅通，同时呢，还要来稳定并且降温美中双边的关系。此外呢，对于中国是否是真心的想要来跟美国还有盟友伙伴关系进行改善，美国也会来仔细的检视。此外呢，拜习会也讨论一系列国内以及这个国际上的议题，包括了乌克兰、以色列、朝鲜等等。拜登总统也会跟习近平强调，美国希望中国来向伊朗表明不寻求升级或是蔓延中东的暴力。此外呢，美中也将在气候变化、健康还有经济稳定方面寻求合作，而芬太尼还有 AI 这个人工智能以及三位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呢，也都在拜习会的讨论议程上面。此外呢，拜登也会不避讳的提出双方有分歧的议题，包括人权、两岸议题、南中国海以及中国在经贸上不公平的竞争，包括美国企业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等等。此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台湾以及美国都正在进行重要的这个重要的大选啊。那在资深官员强调说呢，拜登总统也会向习近平来表达他对中国来干预或是干扰美国以及台湾大选的关切。他说呢，在过去的高阶会谈当中就已经提出过中国对美国进行潜在的选举影响行动的关切，本次还会提出。那么他也表明了2024年呢，他说会是坎坷的一年，就是因为台美都在举行大选，而中国就会来进行干预跟影响。所以本次呢，拜登在旧金山也会向习近平明确的表达中国干扰台湾大选的关切。另外呢，这个中国在这个台海附近军事升温也会是这一次讨论的重点之一。资深官员表示呢，美国不仅是非常坚决的反对这种行动，认为这种行动是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也引起整个印太地区的担忧。所以拜登总统也会再次的在旧金山 直接跟习近平提出中国军事升温的担忧。那当然呢，最后这个拜登总统也会跟习近平来再度的重申，美国将坚守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而且这个维护和平稳定，还有保持现状，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个一贯政策也没有改变。那么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呢，也是美国政府长久以来的一贯政策。主播，
好，非常感谢黄耀毅从白宫为我们发来的报道。那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旧金山举行两天会谈，试图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降低经济冲突的影响，同时呢为习拜会铺路。美国白宫证实了美国总统拜登将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1月15号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不过到目前为止中方仍然不愿意确认习近平是否将前来美国并与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谈的消息。那何立峰和耶伦的会谈能否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能否改善拜习会的政治氛围，中方为什么至今不确认习近平访美的消息，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一步的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谢田博士，耶伦和何立峰的这个会谈受到高度的关注。耶伦表示，他和何立峰的对话将聚焦于我们能够取得实际进展的具体而最优先的经济议题。那请教谢教授，这个耶伦指的是哪些议题呢？
对，他按照耶伦他自己的说法呢，他希望那个能够谈一些可以取得进展的，或者优先的话题，当然主要是经济议题了。他作为一个财政部长，但那个的最优先的或可能取得进展，这样的话呢，可能促成就是说拜习会真正实现的话呢，我想他有一些呢是这个，比方说是这个台面上的话题，或者是比方说气候变化，穷国债务减负啊这些话题啊，但这可能不是最关心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话呢，应该是美国对这个中共对这种支持恐怖主义的非法的那种金融的活动，比方可能是对这个伊朗或者对这个会对这些巴勒斯坦或者是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些加以的支援战争，或者对伊朗或者对其他的这些可能跟这个恐怖主义有联系的国家的那个经济上的支持，有一些涉及到一些金融活动，还有一个那个芬太尼这个进入美国啊，还有这个因为这芬太尼的毒品交易产生的这些非法的那个金融活动啊，当然还有一个刚才像刚才这两位记者也提到的，就是说美国一直是对中国呢，对美国的些在中国的公司呢实施一些胁迫性的行为，包括比方说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到这个公司里面去，还有使用一些呢非市场的工具，主要是指的政府的政策上的工具，来这些就是说来让美国公司呢不能够公平的与中国公司和其他公司开展正当竞争，这些市场准入的障碍呢也是应该是它主要的话题。可能还附加到的话呢，可能也会这个耶伦应该会表示对中国抛售美国国债，或者是说在干扰这些美国国债这个市场，这可能都是他需要这个探讨的话题。
那史赫林教授，您认为这个会谈能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呢？
我想刚刚美国之音的两位记者黄耀毅跟那个利亚的话，实际上都已经报道里面提到，白宫实际上对这一次的会谈的话，并没有很高的期望。那么我想我也同意这样的判断，这一次的会谈的话，应该说不可能，不大会可能产生一些比较实质性的这进展。那么最主要原因呢，我想稍微谈一下这一次那个整个会谈的背景。刚刚黄耀毅曾经提到，就2021年中美之间谈判的时候的话，中国的火气是十足的啊，所以杨洁篪的话整整花了20分钟，甚至有人说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骂美国的官员。但这一次的话，你会发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啊，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呢终于是放下了他的身段，已经不再采用这种战狼式的这种方式，表现在外交方面的话也表现出比较理性、比较友好这种方法。那么我们刚刚从耶伦和 何立峰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的话，基本上可以反映出看两人的脸上的表情的话，都比较轻松，都比较笑啊，都在笑的。那么这实际上是反映的就是说中国中美之间的在经济方面的话，现在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长的非常强劲，那么最新的数据说第三季度的话同比要增加4.9%啊，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当中增长4.9%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么一个成就，所以从2022年以来一直在担忧的这个经济衰退的话应该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是中国的总体环境的话是非常低迷啊，我在美国之音的话也曾经也讲过多少次，在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缩的情况，然后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的话是居高不下，然后出口的话是连续的月度的那个降低啊，而且呢最近又出现一个对华投资第一次出现了负的增长啊，上个月的话净流出了110亿美元，所以在从经济方面来讲，中国这一次实际上是有求于美国的啊，那么希望就是美国在对华的经济政策方面的话是有所松动的，因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比方说在芯片方面的限制啊，在投资方面的限制诸如此类的，已经是中国的经济的话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倒是希望就是说中国把这些受到影响的话原原本本的反映给美国，希望美国来考虑是否能够在这样基础上的话进行一定的改善，但是从美国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的话，从白宫还也好还是从那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况来看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对中国的这种政策的话有所松动，所以我估计这次不会有 deliverable， 就是说可以产出可以看得出的一些进展，但是中国是现在在做一些事儿，想至少在表面上的话来缓和中美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我最近看到的消息，中国开始有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啊，但是购买大豆的话仅仅是中美关系当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中美之间关系实际上是表现在地区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在那个各方面的一个冲突啊，那么这方面比起大豆来讲要重要的多，也难解决的多，所以我不抱很大的希望。
嗯，那刚才教授说这是在美中关系方面是中国更加有求于中国了，那中国更加有求于美国，那美国官员证实拜登和习近平将在11月15号在旧金山举行会晤，为了这次这个拜习会呢，美中官员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和铺垫，这也是何立峰这次访美的一个重要目的，可是呢中方至今没有确认习近平会访美的消息，有评论说习近平在上飞机之前都有可能出现意外，想请教谢田教授您怎么看？
对，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有这个可能，习近平可能就不来了，就最后可能派个另外的人来参加，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像现在看来就是说他参加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大了。我认为这个习近平呢很可能是用这个作为一种作为一种杠杆或者作为一种工具来给美国施加压力，来迫使美国让步。如果美方呢愿意让步的话呢，有比方通过何立峰的谈判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谈判也好，有所让步的话呢，他才可能有兴趣啊，甚至要求，据说要求美方要面带笑容的去接待他啊。如果取得不了任何进展的话呢，习近平我们知道他现在在中国国内也面临着这政治内斗上的极大的压力啊，那他当然不愿意，就是说在美国，就是说会见了美国总统，拜见了美国总统，结果回去以后呢空手而归，这对他来说政治上也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能不能够取得一些突破，有所突破，这是他来决定要不要来，就是到习近平上飞机之前都可能出现意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当然现在看来，so far 到现在为止呢，看来这个来看可能性呢可能应该是比较大，因为这个双方可能会在一些不那么尖锐的，比如说是 minor 的比较那个小的问题上呢，可能会做一些让步让他来。
那史教授您怎么看北京到现在不确定习近平访美的消息，他小心翼翼在担心什么？
我觉得谢教授分析的很好，我只再增加一点，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现在缺乏一个大国风范的一个表现啊，做事的话 都是要从一些怎么说呢，就有点算计别人的那种感觉啊。他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给白宫的话制造了一定的麻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是何立峰已经跟那个美国的财政耶伦开始谈了，但是呢他们之间到底谈成什么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对外面宣布，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还不知道，中国方面还没有正式宣布呢习近平要不要去呢啊。所以呢这实际上是在给美国制造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制造麻烦的方法，做事儿方法有点缺乏一些大国的风范啊。作为一个大国的话，坦坦荡荡去就去，不去就不去，这不是更好吗？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原因的话，他实际上是做样子给国内的老百姓看啊。你看啊，美国很急啊，白宫已经宣布那个习近平要会谈，已经好长时间，已经准备那么多了，我们倒不急啊。看来是美国是有求于我，但实际上根据我刚才的分析的话，现在中国是有求于美国，特别在经济方面，所以他实际上做给老百姓看啊。这个也符合就是我现在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的一贯的那种。思维方式或者流程吧，啊，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缺乏一个大国的风范。
那刚才我们的记者也报道了，就是预计拜习会涵盖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经济、高科技领域的争端、台湾问题、人权、气候变化，还有打击芬太尼进入美国、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这个人文交流等等，还有当然是地缘政治了。那台湾议题被认为是重要的议题，前美国高级情报分析师希尔说，如果中方希望在芬太尼或者其他议题上换取美国让步或者承诺的话，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问题。那请教谢田教授，那习近平会不会当面向拜登总统提出台湾的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会有什么样的交流呢？
他肯定会。我想这个习近平他从那个巴厘岛会议的他们两个上一次的会面，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中最应该是最一个 contentious 就是最激烈交锋的一个话题，是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些方面呢是有可能突破，但是重大的方面不会有什么突破。你比方在这个中共对这个俄罗斯啊，对这些在阿以战争中的这些事态，是吧？对这个巴勒斯坦啊，或者那些甚至有可能是对哈马斯的一些支持，是吧？还有这些那个在芯片、高芯片、高科技的转让和输出这个限制方面，还有台湾问题上，我相信这个可能几乎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因为这个双方这个立场呢是非常非常尖锐的对立的。但是其他方面呢，为什么有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突破？你比方说那个中共可能会做出让步。当然中共也可能做出一种欺骗性的让步，说比方说少用一些非市场的工具，不再设置这个市场准入障碍，对美国公司呢不那么胁迫啊，甚至不再抛售更多的美国公债，就是说芬太尼上面他也可以做出一些表示，就是说这些方面是有可能的，用来换取美方做出一些让步。但是我想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说人工智能的监管啊，出口管制、高技术芯片，这些基本上没有的。但你说小一些东西，比方说，美国希望中国放松对这个石墨烯的一些出口管制，这个倒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史鹤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拜习会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达成合作共识？那在台湾的问题上，有分析指出，在美中双方的都不会让步，因此呢，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撕破脸面。有争议呢，以后慢慢谈，免得影响这个美中关系这样的一个缓解的趋势。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台湾问题的话，他肯定会谈。因为说实在的，美国也想知道中国的底线在哪里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不断的有绕台的飞行，然后那个次数的话也不断的增加，所以从站在美国的角度的话，美国也不愿意在台海的话，这两方面的话的整个冲突的升级啊，因为毕竟美国现在是多多少少参与了两场战争啊。所以他不希望实际上在第三个地方的话又出现一个热点，所以我相信的话，通过这一次会谈，或美国实际上也想了解到中国的底线在哪里。然后因为明年正好碰到那个台湾的大选，那么台湾大选以后， 如果是大选的出现不同的结果的话，他想了解一下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好一个预案。但是真相刚刚你谈到第二个观点，因为中美双方实际上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所以呢他们只是通过这种接触的话，就只是想相互了解一些对方的态度，而不会因为这个台湾的问题的话会影响其他可能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一些经济的问题的一些谈判。所以他们会蜻蜓点水式的相互了解一下，然后呢如果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的话，就会绕过这个问题来做其他的会议的议程啊。
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近日发表署名钟声的评论文章，说中方始终认为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始终相信中美应该是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始终期待中美关系能够稳下来、好起来，而不是滑向冲突和对抗。那谢田教授，这个拜习会对目前的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习近平没有做这种明确的表示，中方没有做出明确的表示，习近平肯定会来。
嗯，
那就是因为他当时在这个巴黎会谈的时候，巴厘岛的会谈的时候呢，当时的当时所谓的共识呢，就是中美关系会向好的、良好的，就是说和平发展的这种稳定的方式、正的方向来去发展，啊。那现在看来，这个中美呢，完全是走向了越来越深刻的、尖锐的对立。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就是说，我想最大的不愿意就是说承诺来出席会议或见。当他们也，我想中共方面也知道，就是说他们达成真正的突破性的关系的可能性很小，并且中美有关系呢，回到上次他们会谈的时候的状况呢，都几乎不可能了。我觉得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个美国国务院的前助理、副助理国务卿，的话，中文名字叫华志强的，是吧？但是他现在已经离开国务院了，在这个一个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在担任一个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我觉得他说的说法呢，就很有那个代表性。他说，美中峰会呢，不再是为了重要的成果清单，或者建立一个什么良好的关系啊。而是现在呢，主要是针对呢，如果两国会不会陷入冲突啊？如果陷入冲突的话，美中关系会怎么样？会双方会怎么样去应付冲突？换句话说呢，这基本上是说，现在美中关系呢，我想这个中共呢，他说是什么两国是伙伴啊，不是对手啊，相信双赢啊，这都是表面的文章了，这是口号而已的。但双方都认识到，这种冲突和对抗呢，几乎是不可避免。那现在就是在最后交手或最后交恶之前，他们要互相呢知道一下对方的底线，我想这就是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嗯，其实美国国内对这个美中关系也有很多人是持怀疑的态度，比如说美国国会中有不少共和党人对于美中高层交流表示怀疑，担心中国只是利用这些对话作为筹码来换取时间，并寻求美国放松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凯文·克拉默他告诉美国之音，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完全操纵了我们的开放制度、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我们试图把我们的价值投射在中国共产党上，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不但没有赢他们，还反而被利用了。史鹤林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我想这个观点的话，是越来越多的被白宫和那个参众两院的那些决策者们所接受。我记得从2018年当时特朗普开始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时候，他当时的主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跟你刚刚讲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话实际上是不对等的啊，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姿态，然后中国的是利用那个美国的开放的制度的话，实际上在那个 take advantage， 我们称为就是啊，但中国相反的对美国的话有很多的市场是封闭的，当时他提出这观点的时候，我当时的观察是，在那个参众两院的话，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但在过去的五年当中的话，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决策者是同意了这个观点啊。经常举的例子是，比方说信息的交流，中国有防火墙，你在中国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用到 Google 的一些 service 啊。但是呢， 美国呢对中国的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话，包括信息产品，像 TikTok 啊什么，都是持开放的一些态度啊。那么美国呢秉承的言论自由，所以美国允许中国的媒体的话啊，特别中国政府支持的媒体的话，在美国大行其道。但是中国差不多已经是赶走了所有的所谓不友好的外国的记者啊。那么啊，以澳大利亚为例的话，澳大利亚实际上已经没有一个记者在中国，都让中国政府给赶出来了啊。所以大家这么一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越来越多人实际上认识到啊，自由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话，自由已经不再是一个主导政府决策的一个主要的思维方式了。相反呢，现在更多的决策者认为对等是应该可以采取这个思维方式，就是中国怎么对美国的话，那么美国也要怎么对中国啊。然后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美国人一旦这种思维方式改变的话，就很难再改变过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这一次的美国跟中国最高层会谈，我觉得对期望不要太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美国的决策者和美国大部分的老百姓的整个思维方式已经变化。
那在过去的一年里，美中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俄乌战争、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台海局势，还有新近发生的以哈冲突，都把这种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丁森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氛围并不利于华盛顿与北京改善关系，这也是刚才史教授的看法。谢田教授，您是否同意？
对，我基本上同意。我觉得现在那个刚才史教授提的讲的非常，我非常赞同。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就是说朝野的民间这个都对这个中美的这个下一步，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回到原来的状态，表示不那么乐观。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说这个自由社会和中共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在最后的对抗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拉开序幕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心里都知道对方的真正意图啊。那现在只不过就是说，在撕破脸皮之前呢，还有一些尽量的就是，如果有一些经贸或者是小的方面这些合作呢，还是可以进行的。现在基本上，我想这些美国的政府也好，这些民间百姓也好呢，都对这个中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Jackie W 他说，鉴于两个没有互信，中美首脑会见不会有什么突破，未来两国关系顶多是管控分歧，对抗冷战是主轴。Wiki Lee 他说，习主席需要芯片，拜登需要为连任造势，但民主党内半数人呼吁拜登别连任了，因为拜习会表演多于实质。Phoenix K 他说，突然脱钩美国就会死掉，渐进式脱钩中国会非常的被动。雅蒋他说，有位在美中共在美的中共大卫宣说，不但习拜会不能改善政治氛围，更是凶多吉少。这位大卫宣是非常通中共暗线的。Love you 他说，看见没，在世界各国，美国离开谁都可以，唯独离开中国，美国真的活不下。唯独离开中国，美国真的活不下去，这是残酷的事实，你不接受也要认清现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观众和网友当中的意见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请这个史鹤林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我比较同意前两位那个网友，非常很他们非常有才啊，实际上是把这一次这个所谓的最高领导人的会面的话，他本质是讲出来了啊。我不是太同意最后的两个观点嘛，最后一个跟倒数第三个的观点，觉得美国离了中国就活不下去，美国离了中国照样，没有一个国家离了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活不下去的，我相信啊。所以生活在美国人的话都可以跟你说啊，美国现在经济是非常好的，非常强劲的，所以我想他的这个判断的话是有错误的。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修复关系能否改善地区形象，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十一月十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多年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后，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时候表示，中澳两国没有历史恩怨纠葛，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阿尔巴尼斯去年五月上台以来，澳中两国都在寻求重新调整，北京方面也取消了对澳大利亚商品的大部分限制。不过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不仅仅是商业原因，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采取挑衅做法，被视为是地区的威胁。北京试图通过和坎培拉缓和关系来修复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形象，甚至影响澳大利亚继续强化和美国的关系。那如何来解读中澳关系的改善？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那首先请教史赫林教授，自从2017年以来，澳中两国就一直在进行较量。澳大利亚对华为呢实施禁令，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还要求对新冠起源进行独立调查。那中国政府呢，则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制裁措施，涉及到龙虾、大麦、葡萄酒、铁矿石、煤炭等等。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时候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双方的话，中澳双方现在都有改善关系的这样愿望，但最主要原因的话是中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就像我刚刚在前面那一段说到，就是中国经济的低迷的话，使得中国现在是放低了身段，已经试图想改变就原来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政策，也是否真的会改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表现出来的是这么一种变化。大家可以通过就最近一系列的官媒的一些文章的话，实际上可以看到，因为就提到中美关系一定要好，一定要变好啊，要什么要筑底啊，要放稳啊，诸如此类，是跟前面的这个整个这个表现形式的话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总体来讲呢，中国现在是通过修复跟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话，来改变中国现在经济低迷的这种状况。那么他当然要选择国家啊，美国我们上半段已经提到了，实际上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 APEC 会议的话，是
希望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那么澳大利亚的话也当然也成为一个中国想改善和西方国家很好的一个切落点啊，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从2007年开始的话，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啊。澳大利亚现在的总理也提到25%的 GDP 的话实际上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啊，无论是通过贸易投资还是跟贮易投资有关的服务啊，差不多1/4的 GDP 的话跟中国有关系。再加上现在的总理的话是属于澳大利亚的工党，工党传统跟中国政府比较好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国寻求那个改善和澳大利亚关系的，从中国方面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那么从澳洲方面来看的话，正好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能更好的了解更多的把澳大利亚的产品跟服务呢出口到中国啊。刚刚你开始的时候说，就是说这届政府上台以后的话，实际上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好多措施实际上都取消，实际上并没有啊。澳大利亚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的大部分的制裁措施的话实际上还在只是就是原来是澳大利亚是通过 WTI 的仲裁的这种方式的话来解决，但中国政府说算了算了，你们也别去 WTO 仲裁了，我们私下谈吧。所以谈到什么程度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并没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结果。唯一取消的制裁就是对煤炭的制裁啊，因为中国大家可能听过我讲的故事啊，因为自从中国那个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中国以后的话，中国是通过第三国是买到澳大利亚的煤炭，在原来购买煤炭的价格基础上是增加了大概10%-15%的这样的价格，而且呢量也会比较少，就造成了2021年的中国南北有很多地方都缺电啊，这实际上是跟中国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中国的话有很大的关系。
那刚才史鹤林教授说，其实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很多制裁呢并没有取消，可是外界为什么会觉得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态度出现了川剧变脸式的外交？谢天博士。
我觉得是这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可能这个当然史教授是在澳大利亚，他可能更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好像对这些有些报道来说呢，中共确实放松了一些对什么大麦啊、煤炭、木炭和煤炭和木材等商品的一些贸易壁垒，就是说，并且释放了这个澳大利亚籍的那个记者陈雷女士啊。我相信他这个中共的这些贸易制裁措施呢，实际上对中国自己啊，包括中国自己也是有伤害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现在进入衰退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他不把这个用能源价格降低下来的话呢，实际上对他的经济是没有好处的。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澳大利亚其实也并没有，他仍然在继续实施对华为的这个禁令，对吧？当然，这个对新冠起源调查这件事情，好像不光是澳大利亚，好像很多很多西方国家，好像现在都几乎把这个新冠起源调查这件事情有点忘在脑后了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中共最这个最大的一些动机要改善跟澳大利亚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跟中美关系有关。当然，中国在发现它的跟对美国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啊，受到美国的制裁以后呢，他用他这种合纵连横的这种战略也好，他需要对这个西方国家呢进行一个有所突破。就像以前这个中共在欧洲国家，在欧盟国家挑拨这个欧美之间的关系，或拉拢一些欧洲国家，他实际上也想拉拢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恢复跟澳大利亚的关系。至少就是说，他在对美国的这个对抗的时候呢，他有至少有一些共同的筹码。他当然知道，就是说美国和澳洲在很多方面，就是军事啊、情报上呢，都对中共呢构成这种围堵。他实际上就是想突破封锁而已，我想。
刚才谢田教授提到中国和澳大利亚改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那史鹤林教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国来说修复和澳大利亚关系的原因呢，很可能是有政治动机的。比如说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在11月7日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因为澳大利亚被视为是西方阵营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把澳大利亚从美国的联盟中剥离出来。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这个观点非常犀利啊！因为从历史上看的话，实际上中共是非常熟悉和善于应用分而 分而治之的这个策略的。啊，他们总是在西方国家阵营当中选取一些国家进行统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统战手段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在欧洲的话，他们统战对象主要从历史上看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那么在大洋洲的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曾经成为统战的对象。但这个策略对民主选举的国家呢不是非常有效啊，因为最主要原因，因为是政府是会轮替的啊，你统战了某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在选举当中失败就成为在野党以后，那么你原来的统战的一些措施的话实际上都会失败的啊，所以应该说不是非常有效。那我对澳大利亚这一届政府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政府的话是非常愿意和中国在经济方面改善关系，但在地区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话实际上还是非常有底线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工党的元老也是原总理吧，叫保罗基丁 Paul Keating， 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反美亲中的啊，我没有说错，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反美亲中的。凡是澳大利亚跟美国走的稍微近一点的话，他马上写文章，以指原总理的这样的身份写文章来批评。最近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就反对那个澳大利亚和英美之间形成的 AUKUS 的协议啊，他说这个协议的话对澳大利亚长期来讲是毁灭性的，说了很多非常非常过分的话啊。虽然现在总理非常尊重 Paul Keating， 在他竞选的时候的话也把 Paul Keating 拉出来给他背书但是呢他从这次就现在总理就 Albanese 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非常明确的表示澳大利亚正在继续积极的推进AUKUS 协议啊，即使在中国的时候也这么说啊，可以，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他在那个地区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话是有底线的。经济方面我们可以谈，可以改善现在的关系，但政治方面的话，基本上没得谈啊，原有的政策的话基本上不变。
那刚才史赫林提到了奥库斯协议，这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英国在2021年签署的有关核动力潜艇的安全协议。那今年7月，坎培拉和华盛顿还同意升级澳大利亚北部的两个空军基地。澳大利亚还是四国同盟的成员，中国呢明确表示愤怒。那么，由于美国在澳中关系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我想请教谢教授，目前这个美中关系紧张，中澳关系能否持续的改善呢？
对，在这个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呢，实际上不光是中美关系了，实际上是这个主要是中共和中共国呢，对于整个西方自由社会的关系都处于紧张啊。你刚才通过就是说，不管是 AUKUS 也好，或者什么的 Quad 也好，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的经济上的联盟，是吧？包括美国的整个这个亚太新的亚太这个战略体系，实际上都在对中共呢在实施围堵，从经济上、军事上、地缘政治上都在围堵。所以这个所以中澳关系呢，实际上是应该在你一定要在这个中国和西方整体的这种关系这个框架之下去看呢，才会有意义，是吧？当然中共呢也像那个史教授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共一直在寻求一个突破点，寻找这些西方这些国家中呢最弱的一个环节啊，他可能会比方说意大利就曾经成功的被中共所攻破，是吧？把意大利拉入了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当然现在意大利现在也要退出来了，是吧？就是说但是中共的努力呢他肯定不会放松，他会继续寻找突破，继续寻找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同时中国的经济对这些从对澳洲比方说它依赖于它的铁矿和能源啊，对美国呢依赖于美国的高科技和这个芯片技术这些，所以中共对西方的呢又是依赖，但是它又要敌视啊，所以呢这就像是中共的外交政策呢，其实上它就很难成功，就在这里。
那刚才史教授也提到，就是澳大利亚的前政府在政治和人权等问题上是非常有底线的。那么现任的政府，您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前政府来比，有什么改变吗？那澳大利亚能不能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靠美国，这条路线还走得通吗？
这条路线实际上从霍华德当总理的时候，霍华德是1998年到2007年当总理啊，是澳大利亚上第二长当总理。从那时候起的话，澳大利亚就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一种两分法吧，啊，就经济上靠中国了，安全上靠美国。那么在霍华德时期的话，实际上这段路走得很顺啊，啊，因为最主要原因那时候中国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战狼，所以呢，在地区政治方面或者是地区安全方面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些 challenge 一些挑战。所以澳大利亚的话跟中国就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啊，但是大家都知道，从2018年开始的话，中国实际上在各个方面的话，实际上都对澳大利亚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在南海的问题上啊，因为原来南海的话是绝对是不能军事化的，这是也是啊，当时习近平已经同意的，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南海的很多岛屿的话，实际上都部署了那个武器啊，所以军事化，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然后通过"一带一路"的话，中国也在澳大利亚的所谓的后花园，比方说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岛国的话，对澳大利亚的整个安全的话，就形成了一种挑战啊，所以就会发现中澳之间的在地区安全方面的话的挑战的话，是越来越大了啊。这就为什么在过去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2018年开始的话，中澳之间的话就逐渐在地区安全方面的话就上面的冲突的话就开始升级了啊，然后从经济和安全这个两分法的话也逐渐的偏向于安全的一方面啊。但现在如果中国放软身段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会觉得就是安全问题已经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的话，又重新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话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澳大利亚各界政府实际上都在做这个两分法，就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怎么来取得这两者的平衡的话，是要根据当前的一些国际的形势，特别是中国是否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会形成一种挑战。如果没有挑战的时候，那么主要是以经济为主，那么如果形成挑战的时候，当然是经济安全问题要比经济问题更重要所以每一届澳大利亚政府的话都在试图取得一个这两方面的一个平衡，这两方面平衡并不容易做啊。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学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来怎么根据现在的形势的话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平衡。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政治还有人权的问题，那阿尔巴尼斯在北京提出对杨恒均案子的关切，陈磊已经在上个月获释了，并且回到了澳大利亚。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尔巴尼斯访华前，杨恒均的儿子致信给阿尔巴尼斯，称他们受到陈磊上个月获释的鼓舞，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让他们的父亲回到澳大利亚。那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对话的这个中间啊，应该如何来处理经贸合作和人权的关系呢？谢教授，您的看法？
对，西方的国家政府呢，一直希望这个通过经济的压力来让中共呢在人权上就是有所让步，对吧？这个在实际上呢，这个牌呢，实际上已经被西方给玩烂了，或者玩的实际上是没有效果了。现在反过来，我认为这个中共反而呢，会非常强有力的利用他利用这个牌呢，来反击西方，或者就换句话说，这个西方在这种人权和这个人权和经济上，用这个脱建立联系啊，就是说，这种方式来对北京施压呢，基本上没有成功。那我们看到，实际上，你从早一点看这个，比方六四问题，从六四以后呢，西方都实行了制裁。那从这些，很快大概半年一年以后，从韩国开始呢，所有的西方国家又开始忘记了这个六四的问题了，对吧？那上次你比方说这个美国和那个制裁这个加拿大的，和加拿大在制裁这个华为的孟晚舟事件中呢。那中共都可以呢，在中国抓起两个澳洲人，加拿大人，用这个反过来用这个方式呢，来威胁美国和加拿大，导致最后孟晚舟事件来向着中共希望的方向解决。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西方在用这个人权的方，人权和经济挂钩的方式上呢， 实际上是失败的，所以这个的经验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才可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纵深视角》节目将播出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专访，谈中国为何一直逃脱不了专制，敬请收看。再次感谢史鹤林教授和谢田教授和还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节目再会。